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23节到25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虽然只是短短的几节经文，但今天主耶稣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的主题今天呢，是主耶稣基督将他自己交托给你了吗？主耶稣基督将他自己交托给你了吗？我们已经讲完了约翰福音书第三章，这一章真的充满了神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每一个来寻求他的人，我们想要进入神的国度，我们能够真正的被神接到他的国度里面，我们必须要重生。这是主耶稣基督反复在教导我们的，我们必须要经历到圣灵的重生，被圣灵所生，使我们真正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将我们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有那进入神国度的指望。所以今天神也借着这几节的经文来教导我们，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将他自己交托给我，他愿意接纳我们，住在我们心里面，来带领我们走他的道路。所以也在教导我们究竟什么是重生得救，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任性的基督徒，可能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自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可能今天有许多就像经文里面所说到的，许多人可能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却不将他自己交托他们。所以让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将他自己交托他们，虽然他们是信了他的名。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来相信什么。所以像那尼哥底母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夫子，他们的先生来见耶稣的时候，你想想，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是教会的领袖，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不敢在白天来见耶稣，他只敢晚上来见。他心中虽然有疑问，但是在他没有问出来之前，主耶稣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他所需要的，他需要重生，告诉他必须要重生，否则的话根本见不到神的国度。他必须要被圣灵所生，否则根本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虽然尼哥底母是一个老人了，不管他年龄有多老，不管他的资格也有多老，这些东西都不能保证他进入神的国度，他必须要重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我们必须要经历到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将我们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确实的明白领受了神的真理，认识到这位救主，你从心里面认识他，圣灵将我们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否则没有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在教导我们，重生得救不是单方面的，不是因为人的一厢情愿，不是因为人的认同，因为人点头了，因为我决心决意的要来跟随主耶稣，不是因为他下定了一个决心，也不是因为别人来推荐你，不是教会的推荐，也不是教会的认同。就像这里面主耶稣说，也用不着谁来见证人怎样，他不需要人来推荐给他这个人怎么样，你推荐给耶稣来的。所以必须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来接纳那些真正从心里面来信靠他的，来投靠他的人， 因为这主权是在耶稣基督的手里，他是天国的门，我们必须要从他这一道门进去，你不可能翻进去，从别的地方翻越进去，翻墙进去，不可能。当然这里面不是说耶稣基督不愿意接待罪人，不是他不愿意来拯救罪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来拯救罪人。主耶稣的仇敌论到他说这人接待罪人，他是罪人的朋友，所以他是那样的愿意来接待那些真心的来投靠他的人。凡到他这里的，他一个都不会丢弃，不会撇弃。我们看到他的双手在十字架上张开的，意味着就是他愿意接纳真心的来到他跟前的人，他一个都不会丢弃。他的胸口上有那枪扎的伤，他的心是那样的愿意来接待那些真正来到他跟前的人。所以问题是在于我们人，我们的人心是多么的诡诈。主耶稣不将他自己交托他们，原因不在耶稣基督身上，不是他不愿意接待这人，是因为这些人他们认为自己信了他的名，但是他们的心在神的面前不正，他们没有真正的归向基督，他们并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求神也借了这样几节经文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需要去查看我们自己的心，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永恒，我们是不是将来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神所教导我们的真理，然后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98首，信心仰望。看今天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书第2章23节，我们再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将他自己交托给你了吗？主耶稣基督将他自己交托给你了吗？今天的神的话语不仅仅是针对那些寻求他的人，也是针对每一个我们说我们是蒙神恩典得救的人，也是针对我们每个人的。我们都需要用神的话语来查看我们自己的心，你要更加的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确实的知道主耶稣基督接纳我们，我们经历到他对我们的赦免，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他为你的罪为我的罪付出了代价，是完全的来仰望来信靠他。像我们所唱的赞美诗，我们是仰望他，是看他的作为，把我们的心交在他的手里，从心里面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他来带领我们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好，这里面让我们首先看到神迹是不能拯救人的灵魂，神迹是不能拯救人的灵魂。这里许多的人看见了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的名。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相信而得救的，绝对不会有一个人会因着这样的原因而得救。耶稣就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他公开出来侍奉的时候，第一次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在那里行了许多的神迹，可能圣经没有把全部的神迹都记载下来，约翰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里面说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根本你不可能都记载下来，如果要记载下来的话，整个世界都不能容纳，都装不下。所以你要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全能的神，他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从起初就是神，他不是在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才开始行，他起初就在行神迹，宇宙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到现在他天天都在行神迹。如果都记载下来，整个世界都无法容纳他所行的一切的神迹。所以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并没有完全的记载下来，但是有许多人看见了，他们亲眼目睹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这些人是因为看见神迹，他们不是看见了耶稣基督本身，不是因为，虽然他们看见了耶稣的身体，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他本身，不认识他是弥赛亚，是救主，是那全能的神。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他，我们不是目标，不是神迹，神迹是不能拯救任何人的，神迹只能证明那行神迹的人他的大能。所以我们是要来认识那位行神迹的人，我们是来相信他，我们真的去认识他，不是神迹。所以如果你是信耶稣基督的名是因着神迹，你因着你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感动，或者是你的一些经历，那么这样的救恩绝对不会是真实的救恩。我们从旧约里面圣经给我们的见证，我们知道在旧约神怎样借着以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有200多万人，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是那些他们的牲口牲畜都从埃及地领出来，没有一个留下来的，其中有60万是精壮的人，他们是能够打仗的。如果他们是因相信神迹得救的话，那么让我们去思考他们所看到的神迹有多少。神在以色列人埃及地行了10大神迹，他们出来以后在红海边上，他们经历到怎样的过红海，如走干地，他们在旷野40年每天都经历到神的神迹，神怎样从天上降下玛瑙，又把飞鸟刮来给他们当食物当肉，每一天神都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他们天天都经历到神迹，他们40年40年他们的衣服都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上的鞋都没有破，所以他们经历的神迹何其的多。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这60万的人当中只有加勒和约书亚2个人，其他人都死在旷野里面去了。所以神迹是不能拯救任何人的，新约里面同样在教导我们。我们看到那些宗教领袖，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他们见证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也见证了很多的神迹，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带到耶稣身边来，他都得到耶稣的医治，甚至让死人复活。我们看到马大玛利亚的弟兄兄弟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埋在坟墓里面都已经腐烂了，但是主耶稣一句话让他从坟墓里面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但是这些人真的相信了吗？他们看见了这么大的神迹，他们的不仅没有相信，相反他们要把行神迹的耶稣杀了，甚至要把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要一同把他杀了。在约翰福音书11章和12章里面记载了这些人怎样的商议要把耶稣杀了， 也当意要把拉撒路也一同的杀了。所以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人是因为神迹而得救的。人的心有多么的诡诈，那些没有得到更新的心是何等的诡诈。所以让我们看看当今的世界，现在有许多的异端，他们想要靠着一些异能，比如说那些灵恩派的，他们组织一些人，请一个所谓的大牧师来，他们祷告按手在人的身上，然后说病人好了，他们想要靠着这些神迹去吸引人，让这些人去相信神迹，他们就得救了。其实那是最愚蠢的。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没有人会因为神迹而得救的。所以这些异端把自己交在魔鬼的手里，他们作为假先知被魔鬼利用，所以他们会有一些能力，他们可能会行一些异能来迷惑人。其实这里面在启示录就已经向我们表明了，启示给我们了，在这末世，在这末世的时候会有这些假先知，魔鬼会利用他们来迷惑很多人。在马可福音里面同样也记载了，主耶稣也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马可福音书十三章，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三章二十二节，马可福音书十三章二十二节，他说到那个时候，因为假先知、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都迷惑了。所以这些被魔鬼所利用的这些假先知，他们能够有那样的能力来显神迹奇事，甚至能够把选民迷惑。但是我们知道，神的选民是绝对不会被打倒的，因为神主耶稣基督会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到底。他们试图要把这些选民迷惑，但是那些不属神的，他们的确会被这些东西迷惑，他们专注在这些神迹奇事上面。但是我们今天告诉我们，没有人是因为神迹奇事会得救的。启示录同样告诉我们，可以看启示录的几节经文，在十三章，启示录在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十一节，二百八十四页，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上有一个兽。面前，他在头一个兽面前，前面是从海上兽来的兽，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那么这里面从地中上来的这个兽，其实在十九章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假先知，魔鬼会利用假先知来迷惑这些地上的人。这里面说十二节说，并住在他有那个权柄，并且叫住在地上和住这些人去拜那些拜这些拜那个兽，就是魔鬼。他能够像羔羊那样说话，他能够来迷惑我们。他可能说话很温柔，他像天使一样来迷惑人，来跟随他去拜那魔鬼，去走那灭亡的道路。他会行一些奇事，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被这些外在的东西迷惑了。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些传统的教会，他们会把世界上的东西搬到教会里面，在上面搭一个舞台唱歌啊跳舞啊，甚至找明星在上面，想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人加入教会。最后我们会发现， 那一切都是徒劳无用的。属于神的教会，那真理的教会是把真理带给世界，不是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以为那些东西会有帮助，绝对不会有任何帮助。我们主要依靠的是神自己的话语，是圣灵的大能，只有靠着神自己的方式才有人得救，所以神迹绝对不能够拯救任何人。那么第二点就是神迹不能够产生信心，没有人是靠着神迹来产生信心的。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么这里面的信道其实原文讲的是信心，信心是借着听，是借着你听神的话语而来的，你听到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使你确实的明白了神的话语所讲的是什么，是用借着这本圣经来教导我们，我们所要认识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怎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他恨恶罪恶，我们人每一天都得罪神，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会认识到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堕落的罪人，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听到听神的话语去认识这位救主，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盼望根基所在。所以今天神是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绝对不是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迷惑。我们知道神迹能够兼顾那些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会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神在帮助我们，借着这些东西会来帮助我们。但是更重要是神是用他的话语和圣灵来带领我们，圣灵用他的道使我们成圣，这些东西可以兼顾我们的信心，但是最重要是神用他的话语，圣灵用他的道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语，不要被这些外在的，因为即便是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到神的即刻的响应来垂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那位信实的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我们是来从神的话语去认识他，去信靠他，不是因为这些外在的东西，不是因为人的声音。就像刚才我们看马可福音刚才那几节经文里面说到，有的人可能将来会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去听，不要被这些东西迷惑了。所以神是说借着这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事情，这本圣经是从这本圣经里面让我们去认识这位救主，这本圣经是完备的，你不可能在网上加增什么，也不能去删减什么，你不能够去篡改，不能加添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说他得到了什么新的启示，那绝对不要去相信他，因为那是不可能的。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都在这本圣经里面记载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得救的话，我们不是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迹象、迹象、各种各样的意象，也不是从我们自己身上去找任何的感觉。你今天感觉到很好，你认为自己得救了；你明天感觉很糟糕，你面对很多的困难，你就认为神不理你了，神离弃你了。这不是那样的。神，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神，他会，如果你真的得救了，神会保守看顾你到底。所以不是靠到你自己所认为的东西，而是从神的话语当中，你知道神的话语那信实的是神自己所说的话，是从他的话语里面，不是从我们自己所认为的，甚至可能你所要的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所以我们是从神的话语里面，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感觉上。所以我们必须从这本圣经，全世界的他自己的话，接着他的仆人所传的道，来听神的道，神自己的话语，是从神的话语当中 你要懂得来求圣灵，借着圣灵自己的工作，让圣灵来光照你，圣灵来开启你的心，就像圣灵怎样的开吕底亚的心，他能够专注的去听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真的明白了，他那一刻那天就他相信了，就得救了。所以当你真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去明白了，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罪人的救主，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他竟愿意为我为你这样的罪人而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是真的明白领受相信，把你自己完全的交出给他，你才心里面接受他来做你的主，做你的王。他真的进来了，他真的把他自己交出给你，他接纳你，他把他的灵赐给你，借着圣灵住在你心里面，永远的保守你，带领你来走天路的历程。所以圣灵会在你心里面来见证你，跟你活过的灵来见证你是神的儿女。就像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自己愿为我们所传的福音，他所讲的就是那些领受耶稣基督见证的，他们就会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就是说神会给他们那样的见证，给他们一个英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给他们一个证书一样，印上印，圣灵给他们一个印记，住在他们心里面，使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从心里面确实知道神接纳了我们，耶稣基督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了。那么第三点，让我们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得救。今天经文里面虽然只是短短的三节经文，这些人许多人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的名，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得救不是单方面的，不是因为我愿意了我就得救了，得救也不是像有些人所教导的说蛋糕已经放在这里面，你只要上来拿你就是归你了，它不是这样的。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外面的讲座，是陪一个朋友去的，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外国的传教士在讲，在教导，他就对下面说这个蛋糕放在这里面了，你只要上来拿就是归你的了，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但是今天也告诉我们并非是这样，这样的教导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得救不是那样，因为真的当一个罪人如果是出于他的本性的话，他绝对不会来想要这样的救恩，他绝对不会想要得救，他愿意宁愿在这个世界上宁愿在罪里面打滚，他都不会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不是神的吸引，不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让你看到自己是处在怎样的一个罪恶当中来开启你的话，没有人会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我们也可能不久前听到主耶稣对那些寻求者的忠告，我们知道那一个文士怎样的对主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来跟从你。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对他的回答是什么，主耶稣没有很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他说谷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这里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可能是为了今世的祝福，但是主耶稣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也可以看耶稣基督怎样的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可能加上妇女孩子有上万个人，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那么多人，甚至还剩下了12个篮子。但是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书第六章里面，当这些人享受了主耶稣基督这样奇妙的供应，那丰盛的供应之后， 他们在做什么？在约翰福音书第六章十六十五节里面说的，他们是强逼耶稣来做他们的王，强逼耶稣来做他们世界上的王，来建立地上强大的国度。你想想，这么厉害的一个人来做他们的王，那么他们肯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怎样的亨通，他们想要什么都能够得到。但是主耶稣怎样？主耶稣是独自的离开他们，就到山上去了，去祷告。让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建立在地上的国度，他是来建立属灵的国度，他是来救赎我们的灵魂。我们再看几节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的第十四章二十五节，路加福音书的第十四章二十五节，这里面教导我们做门徒的代价，他让我们去计算。路加福音书十四章二十五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里面在教导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他，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真正的需要。其实这里面不是说一个人真的撇下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他真的撇下了他一切所有的一切就捐给教会，也不是因为他们因为爱神而得救的。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去认识到福音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福音给我们的命令是，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然得救。耶稣基督来呼召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来到耶稣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最重要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来救赎我们罪人脱离罪恶。他的名字就告诉我们，是将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是作为一个罪人，我担负着罪的重担，我两手空空的来到各个他十字架上脚下，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全能的神，却为我的罪付出了代价，他替我受了我的罪所该受的那地狱的刑罚。神因着他在上面承受我们的罪而离弃他，所以他所受到的是被神离弃的痛苦。所以让我们要去思考地狱里面最大的痛苦。主耶稣曾说过，说那是从此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但是地狱里面最大的痛苦不是那不灭的火，不是那不死的虫，而是永远离开了神的面，是永远的在那黑暗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不是不仅仅是那些肉体上的羞辱，这些人怎样的去鞭打他，用拳头打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怎样的羞辱他，不是这些外在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呼喊的，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你想想，当神将我们所有神的子民，凡信靠他的人，我们所有的罪都转移归在他身上的时候，神就不能够看他的他所爱的儿子，他转面不看他，离弃他，是因着我们的罪。所以这是最大的痛苦。我们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将来他们所要受到是永远的离开了那全能神的面。所以你想想，那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前面三个小时，虽然他在上面受到那样的痛苦，他的手脚都被钉在上面，这些人还在下面嘲笑他们，还在嘲笑主耶稣，但是在这三个小时，神还与他同在，神还与他在一起。 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最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罪需要得到他的赦免，需要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脱离出来，使我们脱离罪，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是那永恒的灭亡。所以我是作为一个罪人要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悔改我的罪，来祈求他的怜悯和他的赦免，求他来拯救我脱离罪。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付出的代价，是完全的来相信仰望他所做的，来看他的作为，不是看你自己的，你自己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的改进，是你愿意真的把自己一切交托在他的手里，你求他在你的心里，在我的心里来做主做王，求他来带领我能够来跟随他，与他同行。你要求他，是真正的他接纳了我，这也非常重要。所以除非耶稣基督真的接纳了你，他把自己交托给你了，坐在你心里面，你才是得救了，那才是救恩，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认同和认为。所以不是因为你感觉到了你得救，是你认为你得救，不是你自己的认为，而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信实的神，你相信他会赏赐那些殷勤寻求他的人，他会听那困苦之人的祷告，所以你来求他，他会给你，他会让你知道你是来到他的跟前。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听神的话，我们来查考圣经，我们不是因为这些圣经上的这些话让我们感到了满足了，我们是借着圣经所指向的这位救主，我们是来到耶稣基督这里，知道他是那位信实的神。就像在约翰福音书第五章三十九节，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约翰福音书第五章三十九节，耶稣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来到对他们教导说，你们是在查考圣经，你们所做的很正确，我们来查考圣经很好，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来查考圣经，这是一个好的，神让我们就是要来查考圣经，圣经里面确实给我们指明了永生的道路，但是这个永生的道路所指的所有的经文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是在他那里，要在耶稣基督那里才会有真正的永生，是他赐给我们永生。但是如果我们查考了圣经，我们也学了很多圣经上的神的教导，这些圣经本身并不是生命，这些圣经本身不能给你生命，是耶稣基督，圣经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每一句话都指向他，你是要来到他这里，你要看到他是怎样一位救主，你来到他那里懂得谦卑的来到他的跟前，你想想他是那位独一的神，却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想想我们该怎样的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他的跟前，是来到耶稣基督那里，你是求他来赦免你一切的罪，在他面前悔改，我们不是求人的荣耀。所以后面我们看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所以那些人他们信了耶稣的名，他们因为神迹信了耶稣的名，但是耶稣就不接纳他，耶稣不会受人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所以我们人是喜欢人的荣耀，喜欢听别人的夸奖，听别人的称赞，喜欢相互受荣耀，却不求独一自身来的荣耀。所以你要懂得来求神，你是寻求他的荣耀，是寻求他这位独一的神，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是要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是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求告他，直到他真的接受你。所以让我们 再来思考，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信他名的人，耶稣却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这里面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原因是耶稣基督知道万人，他知道所有的人，知道每一个人，也用不着人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所以这也是在于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只能看见人的外表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人的心里怎么想的，他们的内人的内心我们是不知道的，人的动机，人的目的。所以我们人很容易被别人的言语，被别人的行为所欺骗。我们知道加利略人犹大，他欺骗了其他十一个使徒，没有一个人怀疑犹大是出卖耶稣的，其实也没有一个人怀疑犹大一直都是偷窃的。但是主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他是察看人心肺腑心肠的神。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动机他都知道，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主耶稣论到犹大的时候说他从起初就是一个贼，因为他是管钱囊的，管他们的财务的，管钱的，他是他们的财政部的，相当于耶稣说他从起初就是一个贼，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神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会常常被自己的心所欺骗，就像耶利米先知所说的，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呢？但是只有他是见他人心肺腑心肠的。想一想，我们人都是那样的渺小，我们却是那样的骄傲，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是那样的骄傲，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真的蒙到他的救赎，我们首先要谦卑来到他的跟前，我们要求他使我们谦卑下来。我们自己真的不可能谦卑下来，除非神给你恩典使你真的谦卑下来，让我们知道你是来到了那位至高神的面前，懂得来求他，你跪在他的面前来向他祈求。他知道所有的人，不仅这样，他说不用也用不着谁来见证人怎样。主耶稣他不需要我们来推荐谁，他不需要我们人的认可，他不需要人的认同，他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什么东西，他自己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天使也是他所服役的灵，他不是接到天使来打探每个人的情况，天使只是来执行命令，他自己知道所有的人，知道所有的人心，所以他不需要人来向他推荐。所以这里面也是在告诉我们，寻求我们来寻求神的人，你不是来寻求人的认同，你不是寻求别人来认可你，不是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不是寻求人的尊荣，人的荣耀，不是寻求教会的认同，即便是那些最有名的牧师们能够认可你，他那也不能给你任何的保障。今天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耶稣就是没有把他自己交托给你，没有耶稣他没有接纳你，那即使最有名的牧师那也没有用。人是不能看人心的，你有没有真的，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经历了神的拯救，圣灵有没有真的把你的心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真的更新了你，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度。当然我们知道教会神设立了牧师传道人，他们会借着你的见证来帮助你，他们是从神的话语当中，从神的教导里面能够来看那是不是神的带领，是不是圣灵在你心里面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神他借着他自己的话语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让你真的明白领受了，让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救主，他是怎样一位圣信实全能的神，他是怎样的慈爱怜悯。 你真的明白了，他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神所差来的，你相信他，他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救主。所以主耶稣说过，说你要把我的肉吃下去，把我的血喝进去，就是说你要把这样的救恩的真理领受到你的心里面，确实的明白领受了，你最大的需要是你需要他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确实明白了这样的救恩的真理，你靠到自己是不可能脱离任何的罪的。我们的罪不只是说我们每天的一些错误的行为，我们今天说犯了一些错误，是人的本性就是罪恶的，我们的本质，我们靠着任何的行为都不可能改变，除非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所以你只需要把真正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把它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领受到你的心里面，进入到你的系统里面，成为你自己的。所以不要只是我们头脑上的知识，可能很多人有圣经上的知识有很多，甚至是你对恩典的教义也非常的清楚，但是这些知识并不是救恩，这些知识甚至这些知识会可能让你更加的骄傲。如果你没有那样真正的恩典的话，不愿谦卑俯伏在耶稣基督脚前来求他，来投靠他，让他来做你的主，这些知识只能会让你骄傲，魔鬼可能会来把你头脑的知识夺走。所以你是要来到你的你所明白的这些知识所见证的这位救主，要来到他的脚前来求他。所以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是你真的把自己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你接受他，是从你的心里面来接受他，来做主做王，是在一切事情上完全的依靠他。耶稣就把他自己也交托给你，让你真的经历到了神的恩典。不管你现在有多么的软弱，你受到怎样的试炼，受到怎样的试探，甚至可能是迫害苦难，你可能也会跌倒，但是他知道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因为那是他赐给你的。我们得救的信心，那真实的信心乃是神的恩赐，是神所赐的，所以他绝对不会丢弃你，他也懂得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旨意来彰显他的大能，来拯救你脱离所有的苦难。所以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拯救，如果你真的经历到他的拯救，他的拯救是拯救到底的，他所赐给你的永生是永远的，是不灭的，是永不灭亡的。所以他所拯救的没有一个会失落，没有一个会灭亡，不管他们有多么软弱。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一次得救，如果你真的那一先信靠他的那一刻你得救了，那是永远的得救，你绝对不会失落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是永远，是拯救到底的。所以就像神怎样的把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没有一个留在埃及的，这预表着他所拯救的神的儿女没有一个会留在罪里面，会留在魔鬼的手中，绝对不会有一个，没有一个会失落的。所以耶稣基督所救赎，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赎买的每一个神的子民都不会失落，他们都会被神荣耀的带到神的国度里面，享受那永恒的福气。所以问题就在于你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拯救，不是靠到一个人的改变，不是你对你自己旧生命的修补和改善，你努力的去遵守神的道、神的教导、神的律法、神的要求，不是靠到你的进食，不是靠到你外表的虔诚。所以主耶稣在讲那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五章三十六节，路加福音书的第五章三十六节，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 路加福音书五章三十六节，这里面主耶稣说，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一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所以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没有一个人是靠着他对自己的旧生命进行一些改进，进行一些修补，不是你从福音的教义里面撕下一块来补在你的旧的生命上面，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属灵的生命，你需要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就是需要主耶稣基督将他的灵赐给你，住在你心里面，也就是他把他自己交托给你，他借着圣灵住在你心里面，在你心里面做主，他将他的律例典章刻在你的心板上，赐给你一个新的心，使你能够来遵守的，不是靠着你自己修补。你今天看你可能看到圣经上的教导，你说你今天可能在过去一段时间总是犯同样一个错误，你把它改进了，你就认为可以了。我们是需要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没有这样的新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所欺骗了，我们不要被魔鬼欺骗了，我们可能欺骗了教会，可能被教会接纳了，教会认可你了，但是最终我们是要站在神的面前，站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欺骗不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来的时候，他所寻找的是什么？在他另外一个比喻里面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寻找你有没有那他所赐给你的信心。你如果没有他所赐给你的信心的话，我们认为我们信了，那没有用，那个时候你会多么的可怜那个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来信靠他，你不是是不是真正的悔改，真的想要脱离罪，脱离你的骄傲，脱离你的自义，脱离你只是围绕这个今世，围绕世界，围绕你自己的私欲而活，因为这些东西会把你带入地狱，走向灭亡。因为我们人都是骄傲，我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我们还那样的自义，人都是只是围绕今生，围绕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最后的结果就是走向灭亡的道路。而且我们会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不管他怎样的没有什么缺乏，他们可能在世界上什么都有，但是他们内心常常都是那样的恐惧，那样的焦虑，看到一件事情他们可能就心里面就那样的没有平安，是因为他们没有跟神和好。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真正的需要。所以当你真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的罪而死的话，他是来做我们的赎罪祭，来赎我们的罪，但是你却还是那样的爱罪，还是那样的喜爱罪，那么罪所给你带来的就是死亡，就是永恒的灭亡。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你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真的接受他，他把自己交托给你，那么你就在为自己的罪受到那永恒的灭亡。那么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得到你做了什么，你奉献了什么，你行了多少的善事，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带领你进入神的国度里面，除非耶稣就将他交托给你。所以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当然我们知道一个蒙恩得救人他会有行为，他一定会爱他的主，因为他经历到神的爱，他会那样的努力的去爱他，爱他的拯救他的主。就像耶稣问彼得的时候说，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很谦卑的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每一个蒙神救赎的，他会在心里面爱拯救他的主。当然我们 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你只是凭着你自己的行为，你可能你听到了一些神的教导，你可能也会去传福音，你认为这些东西能够帮助你，能够给你一些功德的话，我们来看一些经文，保罗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二十七节，这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第九章二十七节，这里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嗯，有的人会说自己得救了。他一开始来向他身边的人他的朋友传福音，开始来侍奉，但是这里面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我们要去检查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真正蒙神的恩典，有没有真正的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需要来攻克己身。如果我们还是那样容易被自己的情欲所打倒，我们还是被最诸多的这些事情所诱惑，我们的目标不是坚定的去跟随主，我们不能够坚持到底的话，因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们必定会坚持到底，他有神的恩典在他心里面，圣灵住在他心里面会保守他们到底，不是因为他的决心，而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所以他们是能够坚持到底的。那些不能坚持到底的，不能真正的去靠到神的恩典去攻克己身，保罗说你想从主那里得到荣耀，那荣耀永不朽坏的冠冕，就别想。所以神的话语是让我们去看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其实彼得也同样在劝告我们每一个我们认信基督徒的人。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在教导我们，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十节里面说到，说弟兄们呐，你们应当殷勤的，而且告诉我们要更加的殷勤，使你们能够去确定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彼得让我们能够殷勤的去确认，去使我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是确定的，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是需要从神的话里面来检查我们自己，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我们有没有从主那里得到那真实的信心，那得救的信心是完全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位真实信实的神，是从你的心里面接受他，他在你心里面做主。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的话，彼得告诉我们，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五节，这里面说到，说你们若有这样的信心，有了这样的信心就要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就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就是首先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你后面你怎样的去做也没有用。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需要继续的在他的恩典上长进，在他的知识上更加的成长，非常重要。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对于那些真正蒙神拯救的神的儿女，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必定会像约伯那样。我们知道约伯他在遭受他的苦难的时候，经历到魔鬼那样的攻击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怎样的来又来这样的用言语来攻击他，来毁谤他，认为他所做的这一切，他所经历的事是因为他的罪，认为他是假冒为善的所带来的。但是约伯知道他所信的这位救赎主是活的，他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约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说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 神是信实的，他虽杀我，我还是要信靠他。所以最在约伯记十九到二十六节说，我这肉体要被从毁灭之后，我必在肉体中得见神。所以他知道他有那样的盼望，他的肉体要复活，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必定要在肉体当中得见神。这是每一个蒙神救赎的儿女有这样的盼望，耶稣基督必定要再来，要荣耀的把他的儿女，让他们死在已经死在肉体，要复活成为荣耀的身体，有主相信相似，在肉体当中得见神。所以你的是真的认识到你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信实全能的神，是他在十字架上为你付出代价，借着他的死来救赎你，脱离罪恶，接纳你成为神的儿女，是他所成就的一切，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到这样的拯救，所以我们要求圣灵今天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殿中，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要思想我们在寻求什么，你想跟随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寻求一种你心灵的安慰吗，还是寻求这个世界上的神给你的祝福，神祝福你更多，让你能够发达。其实即便是真的神祝福你在世界上，让你拥有整个世界，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你即便是赚的真的赚得了全世界，你如果失去了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要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的灵魂，为你的罪受死，他是来救赎你的灵魂。我们的灵魂比这个世界都要宝贵，你想想一个罪人得救，天上的众天使和天上的众圣徒都要那样的欢呼赞美神，所以我们的灵魂有多么的宝贵。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寻求的目标，我们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你需要真的认识到自己，你是一个怎样的罪人，你需要他的赦免，需要他来拯救你脱离罪恶，他就是来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使他们能够来归向主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你总懂得在你的心里面来接受他，让他在你心里面做主，你真心的如果真的从你心里面来向他恳求说，主啊，求你今天就来拯救我，你如果不拯救我，我就要灭亡了。如果没有他的拯救，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能够脱离自己的罪，所以如果你主耶稣基督不来拯救我，就要灭亡了，这是必定的。因为罪主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灭亡，除非他真的拯救你，你真的懂得从心里面来向他恳求，你相信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他是垂听祷告的神，你真的让他在你心里面做主，来带领你走天路，他会来供应给你所需要的一切，让他成为你的一切，你知道他就是你的一切，因为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万有都是属于你的，你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所以基督成为你的一切，他是你荣耀的盼望。所以求圣灵引领你真的对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认识，让你真心的来信靠他，悔改归向他，他也必定会把他自己交托给你，你也必定会出来见证耶稣基督是真神，是真实的，他的大能在你里面，你会来见证他，他是你的救赎主，让他的名得到荣耀。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二十二首。所以让我们能够像赞美诗里面所唱的，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属你，是耶稣属我。好，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